如果我不承认或是不愿意看见自己的脆弱的话，那我的坚强就是一个空的坚强跟假的坚强。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身为女生这个性别，我必须很老实的说，就是我小时候超讨厌自己是身为女生的。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第二季，我是安，我是一名正在就读谘商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以企划和文字接案为主的接案工作者。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直都很想要做的、很重视的主题，是我在 IG 上面邀请大家票选。那第一个呢是跟主流不一样有关系吗？第二个呢是我如何看待自己身为女生？那因为其实最后的票选结果是两个主题的票数都一样高，但是其实女生的这个主题呢，它原本是一直在领先的位置，所以我还是以先分享性别在我身上怎么样影响我的这个主题为主。然后所以我会聊一聊我喜不喜欢自己身为女生，然后我觉得身为这个性别的一些好处跟无奈之处，然后从小到大我接受到了一些性别刻板印象，然后以及最后这个性别以及大众对于性别的期待是怎么影响到我的。如果时间够的话，还会想要再跟你们分享我最后是怎么去整合我自己身上的不同多元的样貌。那开始之前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我在10月20号礼拜一的晚上会有一场线上的讲座。那场讲座呢，会分享我经营 Podcast 一年多以来的心路历程，还有 Podcast 现在的一些商业模式，还有我是怎么样去规划跟经营我的 Podcast， 以及这一路走来我获得的一些收获还有挑战。那这是算是第一场受到博物书店的邀请，然后很期待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很期待大家可以参与这一场演讲跟我互动。这个活动在我 IG 的首页连结都可以报名。我之前在台北办的讲座，有一些学员就是从中南部上来，我真的超感动。但现在就是大家不管是在东南西北，大家都可以直接透过线上参与，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期待的地方。然后最近还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听众，然后他有私讯我说他想要报名，我真的超级惊喜的。大家对于这个主题有想要听什么特别的内容，也很欢迎私讯我让我知道，然后我有可能可以把它加入到我的分享内容里面。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身为女生这个性别，我必须很老实的说，就是我小时候超讨厌自己是身为女生的，因为我是家里面唯一的小孩。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跟我说，如果穿耳洞的话，下辈子就会变成女生。然后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老一辈好像有很多一些神秘的迷信，但我其实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绝对不要穿耳洞，我这辈子当女生我就够辛苦了，我下辈子绝对不要再当女生这样。但我现在发现这只是迷信啊，所以我后来还是穿耳洞，我没有在管迷信的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讨厌自己的性别呢？其实是因为我感觉到很多的限制，就是这是我主观的感受啊，我觉得它就是会跟成长经验相关。如果在收听的听众你是女性的话，也许我们刚好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那因为我觉得这种对待性别的态度，有时候它是一个很文化性的东西，然后当然它还是会存在的个体差异。那我就分享一下我小时候觉得被限制的地方。其实主要是国小放学都会去我奶奶家，然后跟我堂哥一起，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在奶奶家看电视啊、玩啊这些的。然后那时候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堂哥他都可以在放学以后很自由自在跑去找朋友，就是他可以到处跑，像野孩子一样这样。但是我想要去找我朋友的时候就都不行，我怎么可能就是摸摸鼻子就算了，我一定是去有 argue 啊，就问我奶奶说为什么不行。可能就是也不想要讲是因为我的性别，他那时候就说是因为年纪，他就说因为哥哥年纪比你大啊这样。 就是可能假设他那时候小三，我小一好了，结果到我长大成小三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自由自在出门的权利。好，那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只有发生在可能我奶奶家，就是我觉得在可能我跟我爸妈相处的时候，他们一样就是会觉得女生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或是女生一个人待到晚上比较晚回家很危险等等的。有可能在他们的时代或是年代，治安或者是那个环境下面并没有那么多可以自由在外面然后很安全的女性等等的。但无论如何，就是我觉得我接受到比较多的是用保护之名，但是实际上却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我会觉得我也可以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就是去做好面对危险的准备等等的，但这些都是我可以做的事情。但我并不希望只是因为有可能遇到危险然后就被阻止去冒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状态。会讲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只发生在我身上，是我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几乎都有受到差不多的待遇或是经验，就可能他们就会说哦，他们的哥哥或是弟弟就是爸爸妈妈都放养，然后女儿就是我们爸妈就会特别会说是照顾，但是也会说是特别担心，然后随着担心和照顾而来的就是更多的压力和限制。所以也许每个人感受不同，但我感受到是可能我有很多想要去冒险想要去外面跑但是却没有办法达成的很多小时候的遗憾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我小时候的环境，其实那个性别刻板印象还蛮严重的，就是身为这个性别让我很不能自由自在的做自己。那这关于是什么样的社会期待，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一一的说来，实在是非常非常多啊。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直到现在都还是觉得身为女生有一点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在于每个月都会有生理期，然后生理期就是会被荷尔蒙影响很多。再来就是一个我觉得现阶段的我感到很恐惧的事情，就是怀孕。我觉得怀孕一直以来，其实在我未来的家庭构想里面，我是希望有小孩的，就是我会想要成为母亲的角色，但是我其实超级无敌害怕怀孕的，就是我觉得天哪，那个生产的那个痛苦，然后怀孕的痛苦，那个害喜什么的。前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年纪到了吗，就陆陆续续开始身边有一些朋友结婚然后就开始生小孩，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们已经要到了这个要结婚生小孩的年纪吗？不是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吗？这样然后就会接触到很多关于结婚啊怀孕的一些资讯，然后越看就会越觉得天哪，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历程。然后一方面会觉得妈妈们很伟大，一方面又会觉得难道我未来有小孩然后我就得要经历这些吗？我的意思是当然可以领养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啊，但如果我想要有一个一起孕育彼此后代的话，那就必须我是那个怀孕的那个人这样。那这就是性别上面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然后小时候到现在都觉得为什么是女生在怀孕呢？虽然这怀疑这件事情也还蛮好笑的，但就会觉得就是如果身为男生的话我就不用怀孕了这样，我就不用怀孕但我也可以有小孩。然后怀孕这件事情推前到比较小的年纪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女生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非常害怕怀孕，在不是你想要跟准备好成为妈妈的状态下面，你跟别人发生一些性行为，即便有做好保护措施好了，还是有可能意外的发生，就是假如说可能保险套破掉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状况之类的，然后因此导致你有可能你有怀孕的可能。我觉得在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怀孕的这个焦虑和担心 很多时候也是从父母亲和社会的压力之中传递给青少年的少女们。假如说像保险套可能可以保护到 99% 好了，那也许担心那个 1% 是不实际的担忧，但是那个担忧确实会存在。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怀孕的能力，它有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对身为女性的我们造成了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响。我刚刚讲的这一些都会是我以前不太喜欢身为女生的原因。那如果你现在问我喜不喜欢身为女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接受了自己是这个性别，然后我可能没有特别有欲望或是想要成为另一种性别，所以我可能我现在就是接受自己是这个样子。但有一些不公平或是觉得被限制的地方仍然还存在，然后只是可能能够更和这些东西和平相处，或者是去理解它的存在，然后再去做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身为女生的好处是，我觉得打扮自己的变化性跟弹性是很高的。我现在讲的是以女性和男性为主，然后比较没有包含跨性别，有可能我讲的东西也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所以就很欢迎听众如果觉得哎，你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话，就大家可以来纠正我。这样就我觉得打扮自己的可能性跟变化性很高，是我在看一个时尚的 YouTube， 就国外的时尚 YouTube， 他提到就是他觉得在 fashion 的这个领域里面，女生的穿着其实像女生她可以中性，然后可以阴柔，也可以阳刚，可裙子，可短裙，可裤子，然后她的衣着的什么圆领、方领啊，蝴蝶袖、蓬蓬袖啊等等，就是在打扮上面的变化性、色彩运用都非常高。可是反之，男生的话，他们的衣服就相对来说选择性较少，比较平淡。这也是我听到就是男生朋友反映给我的，他就是有一些比较喜欢打扮的男生就会跟我说，他们觉得女装的选择很多，然后男装就是相对来说选择就比较少。这样这确实就是在东区逛衣服的时候也很有感，就可能走到哪里大部分都是女装店嘛，男生的店就是数量真的也比较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女生打扮的需求多而繁衍出这么多衣服店，还是因为男生本来就也不被期待打扮，然后也许这个需求也不一定这么高，就是真的不知道，就是可能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那总之我觉得身为我觉得喜欢打扮自己、喜欢变化的个性的我来说，我会觉得哦，可以打扮让自己有很多多变的模样，不管是发型啊，就是长短发，然后各种化妆的妆容等等，我觉得在各方面的从头到脚的各种变化上面可以做出各种造型，对我来说是一件算蛮开心的事情啦，虽然很花钱，所以这算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是跟期待跟刻板印象有关，就是大家会觉得女生比较感性，然后比较容易接触自己的内在。然后我觉得这个文化性就是女生比较能够去交流一些情感面或是深度的交流，然后男生可能不习惯被训练表达情绪，或者是文化里面的刻板印象影响到男生变得比较压抑，然后让男生之间的相处，有一些男生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去讨论一些很深度内在的东西他们觉得很尴尬，然后他们可能宁可就是跟异性跟女生好友去讨论。那我觉得身为女生然后刚好被社会期待可以去接触自己的内在和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优势。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要讲好处跟无奈之处，很多时候它都只是你有没有符合这个社会期待而已。假设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社会期待又期待女生是很温柔的，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哦，就是刚好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很好。对，那无奈的地方当然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一些生理上面的限制吧，包含荷尔蒙的变化。我之前其实没有那么意识到身体跟荷尔蒙的变化是怎么影响我的，那直到后来 有一阵子就是我下载了一个可以追踪自己生理期的 app， 它会告诉你你的生理周期啊，什么排卵期啊，月经大概什么时候会来。后来我就发现我每个月有固定的某一段时间，我就会我觉得我自己的情绪起伏就会特别大。后来在对照那个 app 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在可能经前跟排卵期，然后情绪起伏都会很大，然后可能因为荷尔蒙的变化而导致你情绪的变化。那这种就是很生理生物本能的一种改变，这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这样。那是因为性别而生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还蛮无奈的地方吧。唯一比较庆幸的大概就是生理期来的时候不会痛到在地上打滚，但我知道有些女生朋友在听的听众们，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在生理期来的时候就是痛到你只能躺着然后没办法做其他事情。就是我身边这样子的案例真的不在少数，我只能说你们真的辛苦了。生理期来的时候还有情绪反应比较大的时候，就是真的可以好好照顾自己一下，喝一点温热的东西啊，然后就让自己保持舒服一点的状态。再来是比较重要我想要讨论的，不知道讲不讲得完，就关于从小到大我收到的性别刻板印象。那这是我收到的哦，就是也许别人收到的是更多的，就很欢迎女生或男生听众们补充你们收到的性别刻板印象是什么。好，那第一个呢是温柔端庄，就是在做的时候可能你稍微就是你腿开开的，你没有做好，常常就会被别人纠正说，哎，安，你怎么做成这样啊，你这样很没气质哎，然后你翘个二郎腿，二郎是男生嘛，就是好像意思就是男生才可以那样子翘脚，然后所以小时候翘脚啊都会被纠正说，你怎么这样翘脚啊，你这样很难看耶。我就看到我爸也那样子翘，我就说啊，爸爸也是啊，他们就会说哦，他是男生啊。然后后来发现性别没有办法说服我之后，他们就会改称年纪，就是很好笑，就是他们就会说啊，因为现在OG上不需要顾及形象啊，所以他可以这样翘脚之类，反正就是有各种合理化。在我们家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后，就知道就这些都全部都是借口，然后它都是一些对性别的期待。再来是我们家的话，就我觉得比较保守，服装的部分啊不太能够穿得太露，就是其实像有一些欧美的穿着，或是台湾有些比较有些人也是可能穿一个 bra top， 就是那种比较半截的短版的衣服，比较短的热裤啊等等的。但是在我们家里面稍微穿短一点的裤子，我是不会穿到那么露，但是就是以前是稍微想要买短一点的裤子，我爸都会觉得说完全不能接受，就不能够穿成那样。然后稍微 V 领一点的衣服，我爸妈就会一直觉得说啊，你就走光了，你就走光了怎样的。但其实我以前都会觉得说走光又怎样，就是又不是被看到裸体，就是我就穿着内衣啊，就男生没穿的内衣就是被看到胸部都没事了，然后我穿着内衣如果我不小心被看到了一下，就那会死吗？会少一块肉吗？就是我觉得我不在乎啊，这样。不知道可能在观感上面别人就会觉得太露太短的衣服啊，感觉好像不像良家妇女。所以我觉得在穿着上面这个保守的部分也是让我觉得蛮，我自己觉得还蛮不幸福的吧，相信的信。再来是我小时候有接收到的是在男女关系里面女生不能太主动，其实现在好像还好了，就是现在其实蛮多主动的女性，就是愿意去主动告白啊，主动追求啊，这样子的女性，其实我对这样的女性是蛮欣赏的，就我觉得这样很勇敢。然后我过去有分享过，就是在某一段关系之中我也有算是主动，对，但我曾经有很大的迷思，就是觉得太主动的女生会被讨厌或是会不被珍惜。然后这当然也来自于我的家庭环境，就是爸妈可能就会跟我说女生要矜持一点啊，然后不要太献殷勤。我印象蛮深的是国中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女生的朋友，然后她就是有去跟我们班的一个 男生告白，那个男生也算是我朋友吧，他那时候就是跟我说他觉得那个女生主动告白很奇怪啊，或者是他觉得女生就是不要太主动，或是他觉得主动的女生很不 OK 之类的。就当时大家都是国中生嘛，然后那时候的性别观念也没有，就是没有健全，所以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哦，女生主动会被讨厌，这样就觉得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蛮荒谬的。好，所以我觉得不能太主动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刻板印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人家会，就是有些人就会说哦，哪个女生很 easy， 就是很简单就钓到了或什么的。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这样子的用词啊，这都是非常不 OK 的。就是什么叫做很 easy， 他觉得他适当的步调的时候他接受你，这样就叫很 easy 吗？就是他不就是一个互相的状态吗？那你主动去钓人，那你不是也很 easy 吗？就是我觉得这种用词就是蛮，我觉得蛮不 OK 的啦。然后那种就是所谓觉得女生不能太主动，太主动就不够，好像一定要高高在上，好像很冷冰冰才是值得追的女生。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抱着这个想法去批判你的话，你就拜托不要往心里去，就是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还有一个我觉得影响我蛮多的是女生就是被认为要很柔弱然后被保护的这个形象，它是一个很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哦，就是这样子，你不是就是既得利益者吗？你被保护，然后你受到很多礼遇和很好的对待，就是这样不好吗？我觉得在关系中的付出，如果你跟对方都很愿意付出，然后很愿意去保护，然后去依赖对方，这个关系很好很健康。然后但是我觉得当他只是被加诸在某一个性别之下，就是说女生就是被疼爱被保护，这样就是听起来好像就是乍听之下觉得哦，他是一种褒奖，就是他想要对我好，但是被保护的言下之意就好像是他没有能力保护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要依据他是不是针对在某一个特定性别之下，假如说他只是想要去保护他关系中的另一半，但他也认同他是可以保护自己的人，他也没有觉得某一个性别就是要被保护，我觉得这个就是 totally fine， 就是没有问题，是很 OK 的。但是不管是他说女生就是要被保护或是男生就是要坚强，这句话的翻译机就像说男生就是一个保护者，女生就是一个被保护者，所以呢延伸出来这么多的韩剧呢才会有永远都有一样的套路，女生就是都要哎呀的掉到水里面然后被男生救，或者是哎呀就是差点被车撞到然后被男主角就是一个帅气的壁咚之类的，很少会看到女生是拯救者。就是近期当然比较多啦，我也很乐见，但大部分呢韩剧的套路依然就是顺从着这样子的一个性别刻板印象。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默默翻了一下白眼，觉得哎，好吧。随着柔弱被保护啊，其实我想到的是一个我小时候的经验，大概也都是在小学国中，就那时候我身高比较高吧，然后我也不喜欢就是看起来很弱的样子，我觉得我大概就是很常都是跟主流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期待是不符合的。等一下我也会再多说为什么不符合，可能我也是刻意在追求相反的特质。但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男生跟女生玩的方式就一定要是男生就是去逗女生去欺负她，然后女生就是有点撒娇的表示抗议。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就是做不来这一套，然后我可能就是属于女生被戏弄，然后我就会帮女生出头的那一种角色，那样子的形象在国中或国小的同学眼中是一个比较不女性化然后比较不讨喜的异性的角色，就在那些男生眼中吧。然后好像就是期待女生就是用那样子的方式跟男生玩。然后当然我觉得有些女生很自然而然的这样做没有不好，只是那个氛围有一个期待是当你不是这样的模式的时候你也被期待是这样， 当你今天跟男生一样，你们是想要用打架的方式的时候，你好像看起来就不是个女生，然后你没有吸引力，就是你是被用一种可能比较异类或是比较贬低的方式看待，那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会蛮明显的。然后再来其实我真的列了超级多的，我还列了情绪化、要瘦，然后要细心、控制、喜欢依赖跟没安全感，就是这几个在个性层面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它在关系中也超常见的耶。我不知道听众们，你们的朋友们会不会有时候都会开玩笑的讲什么谁的月经来了，所以他今天就是情绪化，什么他是月经来的吗？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种跟性别相关的玩笑这样子开不太行吧，就是什么意思？这样情绪化也很容易是被用在女生身上的一个词，就是可能啊，你就包容一点啊，女生比较任性啊什么的，公主病啊等等的，用这样子的形态去形容涵跨某一个性别族群，而不把它当作个体看待，我就觉得这样也是蛮奇怪的看法。这样，然后身材要瘦，我觉得身材这件事情很常被拿来当作衡量一个女生的优劣的标准。其实我觉得男生也有被衡量优劣的标准，但那不是身材，可能不是外貌，通常会是像是成就或者是一些物质条件，就是像一些比较工具化的能力。但是女生通常都会是一些外表啊身材这种东西很容易被凸显出来，就通常举例来说，像之前新闻上不是有报说有一个什么正妹司机吗，就是为什么司机女性的司机就会被爆出来，因为女性的司机很少，然后但是还要被强调是正妹，我就觉得这样子下标真的也是我真的很想吐槽，就是很有够我很物化女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是一个司机啊，就是司机本来就可以是男生或女生，为什么一个长得好看的女生就得要被就是像这样子万里选一的拿出来大做文章，就是长得很帅的司机有可能会被拿出来大做文章吗？就是什么帅哥司机在开车之类的，我不知道啊，就只是觉得有些时候他可能不会是因为他的能力很好被挑选出来，不会说这个女性司机开车技术过人，这个强调性别，然后强调性别外貌的部分，我不知道女生们有没有感，就是常常在去比较的时候都会特别提到的都是外貌。后面我觉得比较需要再提的可能是像是控制跟没有安全感。其实我刚刚提到的是外貌容易被凸显，然后我觉得那个管很多的形象跟没有安全感的形象也很容易被凸显。我觉得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他没有安全感的部分，我从来都不相信有人从来没有感觉到没安全感过。所以我之前曾经在跟某一个前任交往前，他有问我说，那你是一个很容易没有安全感的人吗？就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这个问题，我感觉到是后来相处上面我觉得有点验证，就是他会预设女生是很容易没有安全感，很容易黏人，然后很容易控制的，他害怕就是被控制或者是被黏，所以他就会想要先问。就当然先不论这个问题的有效性嘛，就是你问别人，别人怎么可能会说他没有安全感。但 anyway 我觉得就这个假设也很有趣，因为他可能是从他的经验之中，或者是从然后或者是这个社会对女性的一些描绘之中，他可能就会感觉到有些女性她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她就会去控制跟很依赖，然后会很任性，会闹脾气等等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印象其实还蛮偏颇的，不是只有女生会没有安全感，就是没有安全感是像我刚刚说的是同性，然后只是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去因应。然后有一些人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是采取控制或者是 比较黏，但是黏这件事情客观一点来描述，它就只是彼此希望对方陪伴的频率不一样，它有可能很随机的发生在男生或女生身上，或是任何女生跟女生、男生跟男生身上，所以它不会是某一个性别特有的标记。然后控制这件事情呢，更有可以讨论的地方是在于说，人本来就会去控制事情吧，我们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我们就要有自控感，我们就要去控制啊。我们能够把事情控制得很好，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力，所以它其实某方面来说代表能力很好这样。但是因为女生像我刚刚提的不太擅长被女生不太容易被看到能力很好的部分，就是通常被一眼看过去的那个部分就是外貌的部分，所以在能力方面也没有那么常被肯定或是被鼓励在能力上面脱颖而出等等的。能力好的时候反而就是会被套上一种控制然后什么什么狂可能女强人工作狂或是那种可能没有女不像女生没有女人味的形象。有看到一些报道他是说有些女生就是甚至会害怕去竞争更好的成就，会让自己没有女人味而放弃一些好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去思考看看。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啊都不是为了要去赞男女，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些性别平等的意识就是被推倒到赞男赞女然后性别的战争，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人觉得蛮无奈的，就是在性别刻板印象或是父权体制下面就是两方都是男女方，然后其实都是被压迫的或者是都是被期待成为一种既定的样子。然后可能当我把一些我们承受到的真实的不舒服展现出来或是拿出来讨论的时候，有些族群可能就会觉得自己被攻击到了，好像就是提升女性就代表要贬义男性，会这样想的人可能也是很没有自信或是安全感的吧。就是我们提升我们自己为什么就会感觉到被威胁或是好像就会觉得被攻击呢？因为我现在想要讲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去说明当我们被套上某一个性别就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我们会觉得多么不公平。假如说有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啊，你这种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贴了一大堆标签，就是你一定也会很本能想要把标签撕掉吧。其实说到底撕标签这件事情它没有这么容易啊。如果你问我我有没有刻板印象的话，我就会回答一定有，就是在整个社会还有我成长的环境下面活了二十几年，我怎么可能完全不被这个社会影响？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像可能我觉得有时候争取权益的女性，我也会觉得她们是不是有点计较不够大气。小时候会觉得女生好像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然后男生好像比较大辣辣不在乎很多事情，但我其实觉得这样子的看法也是很片面的。所以我有刻板印象啊，然后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不断的在刻板印象上面去觉察我还有哪些，透过这些觉察可以去问问看我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然后有没有什么例外。因为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可能就让很多可能性消失，因为我的预设它一定会带动我的行动嘛。假设如果我觉得女生比较敏感，那有可能我这样预设的时候我就会对女生都很小心翼翼，我就不太敢去轻松自在的聊天。但可能根本有些人就是很 OK 的啊，或者是我预设男生都很大辣辣，结果其实我讲话就是也不小心就踩到别人界限，然后让别人就是很生气等等的。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意识到之后可以去提醒自己去修正这样，然后这个意识就是还蛮重要的。所以这些刻板印象啊我觉得不管是性别的还是其他的种族的年纪的，就任何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我觉得如果身边啊有朋友或是有认识的人这样讲，就可以去反驳他们，或是可以适时的跟他们说不一定吧，就表达你的看法，让这个观念不会，这种偏见的言论不会被允许，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我最后来聊一下这些性别刻板印象怎么影响我好了。我觉得我的个性其实不像我接收到的一些社会对性别的期待，我觉得我其实就比较随性吗，比较活泼，有时候就是也蛮调皮的。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然后很想要去冲撞世界的一个个性。然后当我发现因为我的性别而产生了这么多限制的时候，有些人的选择是他会顺服这个规则，但我那时候的选择是就是我去冲撞这个规则，我觉得很不开心，或是我觉得我很反对，然后我的方式就是我往反方向跑，我就会觉得我要证明我自己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就是我也可以像你们认为的男生一样，他们做得到的我都做得到，就是我反而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总之我就是极尽可能的和那些被期待的女性特质脱钩就对了，然后同时我也尽可能的去多一些社会对男性的期待的特质，假如说像是勇敢啊、追求成就啊、独立啊、坚强啊等等的，我就会觉得哦，我就是不能够脆弱，然后不能够示弱，然后我也不想要很柔弱被保护，就是我希望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坚强然后能够保护自己的人。但在打扮上面其实我还是以女装为主这样，只是在个性上面我就会我自己的个人价值就会偏好阳刚的特质大于阴柔的特质，然后把那些什么贤惠啊，然后各种温柔啊、细腻啊、感性的那些特质，我就都会觉得它没有像那些阳刚的特质那么好。可能也是因为从小就是觉得女性有被贬义，所以那些特质也一概的就是被让我觉得没有那么有价值，然后我也不想要拥有那些特质，那些被贬义的特质。后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路，就是因为不管是阳刚或是阴柔，我觉得就很像是一个太极的概念吧。阴阳是合一的，就它本来就在一个人身上，就你本来可能就是一个人身上本来就是脆弱又坚强，本来就是独立又依赖，本来就是可能活泼又文静，对，就是我觉得那些特质它不是很单一化的或是全有全无的状态。所以当我今天追求我只能怎么样的时候，那个过程很辛苦，就是我只能坚强，所以那些脆弱就是我都要把它丢掉，但是那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代表我不接受某一部分的我自己，就是我与生俱来本来就有那么多东西，但可能 ABC 我不要，然后反而我要去追求 CDE， 甚至我要去培养 F， 然后我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什么，然后这样子其实是对于自我价值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我并没有喜欢我自己原本有的所有样子，我反而就只是过度追求或是去强调我的另外一些面向。所以到后期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就会比较试着让自己去整合吧，就是会想要跟自己说，就是当我想要坚强的时候我可以坚强，但是我想要脆弱的时候我也可以脆弱，只有坚强的坚强不是坚强，好像在绕口令。但凡事只追求一个面向的话，故意去逃避另一个相反的面向，它就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如果我不承认或是不愿意看见自己的脆弱的话，那我的坚强就是一个空的坚强跟假的坚强。如果我不承认我也是一个能够依赖他人然后也会需要别人的人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独立，我也不会因为拒绝去看自己没有安全感的这个感受，拒绝承认它，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有安全感的人。就是我觉得那个不看到或者是刻意不表现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到后来大概就是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就开始 去整合身上的各种特质，然后开始去接纳这些我原本不太喜欢的部分。当然这其实不太容易，就是花了还蛮多时间的，也就是为什么 一路都引领我走到现在，然后成为一个分享自我成长经验还有去读諮商所，就是一路走来成为现在的我自己，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整合，然后很多的自我对话。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他对你的期待，还有你的家人的朋友就会有对你的期待，对你这个性别的期待。我不相信有人可以不被影响，他一定会被影响，然后你被影响的话你就会有所反应。你们可以去想想看你们反应的方式是什么，还有你们怎么被影响，就是你去忽视他吗？那也是一种反应啊，还是你是去跟他对抗？就是我觉得没有那种不被影响这种事情，因为你就是活在这个社会下，你就是和大家一起相依相依相存。但我觉得被影响不是坏事啊，就是看到自己被影响了，那就会知道哦，就是我就是人嘛，所以我会被影响。那我的策略是什么？就觉得看一看也还蛮有趣的哦，原来我是用这样的策略，原来我过去一直在很努力的抵抗，然后所以我都不去接受我的另一个部分之类的，就是看见这些东西，承认这些东西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历程。然后我也觉得我变得更开阔，就是我觉得我变得更快乐，因为我可以接受很多元的我自己。我就是我现在喜欢做菜，然后我就可以说我是一个很贤惠的人，所以贤惠没有不好啊，贤惠超好的。然后任何一个其他性别或是任何一个人会做菜，我会觉得他厨艺超好，他超贤惠，就是那些特质，每一个特质都可以被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就是给同样身为女性的你，或是正在收听的男性，或是其他的跨性别。再次强调一下，就是今天的分享很多都是我个人的体验。那我相信有很多文化性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要贬义任何一个性别，或者是我同样尊重跨性别，只是今天是以生理男女来做一个比较。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喜欢的朋友啊，都欢迎到说说心里话的 Instagram 和 Podcast 按下订阅和追踪，然后欢迎留言5星评论哦。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